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请梁瑞放一下下一张哈。我们请大家来看一下这张图案。不是看这个，这是六龟山的那个创始人，我先不看这边的哈。我们看那个杯子。大家看这个杯子哈，请大家仔细看一下，这杯子有什么特色？我稍微简单提一下，这个杯子叫，这是一个日本的一个茶具哈，叫 Wabi Sabi。请问一下，这个杯子上面有什么特色？俊鹏，你先提一下，这杯子上有什么特色？有裂痕。那裂痕里面有什么？这个是大概事实上是16世纪、17世纪的日本的茶具哦。他把它连一块哈，大家很难猜出来哈。它这个裂痕上面呢，是用黄金把它补起来的。那它这个日本的这个茶具呢，当然它自己的文化的根源哈，但是我们当然不去谈了日本的茶具的文化根源，我们只是拿这个比例，从这个杯子来看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从西方的角度，这个杯子呢是不应该展现出来的。但在东方的角度呢，这一个破碎的杯子，他不仅没有把它丢弃，甚至于用黄金把它裂缝补上，然后粘在一起，然后展现出一个不完美中里面的完美。那我现在把这张图面呢，跟旁边这个是六龟山的孤儿院的创始人啊，这位是杨喜牧师，给你猜他几岁？这个照片上猜他几岁？80，还有没有高一点的？105岁，去年不刚被主接走。他旁边的杨师母呢，83岁。当你去看他们的生命的历程的时候，真的就像旁边这个杯子，我们都是破碎的器皿，但是神用他的宝血把我们更新，展现在世人面前，展现在主人面前。不晓得今天你来到主日，你的心情是怎么样，你环境是怎么样，但是当我们越靠近主的时候，我们就越看见主何等的看我们为宝贝。就像这个茶具，虽然我们破碎，但是他用他宝血把我们整个覆盖起来。我们在往下看讲到之前呢，我们想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主啊，我们每一次来到你的宝座面前，就像诗篇第二篇，我们战惊却又快乐。我们战惊是因为我们的罪摆在你面前，我们快乐是因为你的宝血遮盖我们。我们真的生命，一个破碎的生命，就像被基督宝血所覆盖的茶具一样。主啊，我在你面前，在世人面前，我们不过就是个悲剧，但是因着你的恩典，我们是一个蒙恩的喜剧。主啊，求主保守我们，当我们进入末世的时代，当我们读了提摩太后书的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不是我们所能承受的，但是主，当我们倚靠你的时候，你就要引领我们往前走。 我们谢谢你丰盛的恩典，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们。刚刚所读的经文，我不晓得你会不会联想到最近一个月发生的事情，在中国大陆山东发生的事情。全能神在麦当劳店把一个人打死。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觉得很遥远啊，但是根据一些比较新的消息，其实啊，这个全能神这个异端呢，其实已经在 Boston 已经慢慢的运行。所以我们在看这一段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呢，你可以用你的想象去想象一下，我们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这个第一节说，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这是保罗讲给他的亲爱的儿子提摩太听的。你把它放在我们现在的教会的场合，比如说哈，这个其实也不是假设的状况，我想这个是发生在中国大陆一些家庭教会里面的状况，就是全能神进来了，进到教会里面来了，然后呢教会开始产生分裂，产生动乱，整个教会非常的危险。这时候一个老牧师呢他知道他被主要接走的日子接近了，但是他怎样把这个教会这么重的担子呢交给一个年轻的传道人三四十岁呢？我们在最近接触一些服侍中国大陆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同工了，我们就发现呢，中国大陆很多城市教会的同工都是三四十岁，或者甚至二十几岁，然后再过来就一个很大的断层，一直到七八十岁。所以这个背景呢，就跟这个保罗六十几岁要交给一个三四十岁的这个同工是很像的。而且我们在读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我们还特别看到保罗提醒说，提摩太在第一章第七节里面说，神按手给你的恩赐呢，不是一个胆怯的心有时候翻作胆怯的灵，乃是刚强人手谨守的心。保罗知道提摩太的个性跟生命，提摩太需要有一个刚强壮胆的灵来面对这个危险的时代。当我们看到这整个光景的时候，在应对我们现今所要面临的光景的时候，我们就会问一个很深的问题，在一个危险的日子，怎样忍耐仰望神呢？在危险的日子里面，从第二节开始一直到第五节呢，保罗竟然用十九种形容词来形容什么是危险的日子，而每一个危险呢，都不是只是说邪恶而已，而且是凶恶。当保罗描述完这十九个状态的时候，有时候我不晓得你读提摩太后书你会不会有这种感受，你应该替提摩太捏把冷汗。如果你仔细看提摩太后书的话，从第一章到第四章，每一章里面保罗都提两个名字，除了第三章这个第八节提到亚尼跟祥庇这两个是摩西时代的人物以外，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都提到两个抵挡神真道的名字。通常一个教会，如果一个牧者要处理一个抵挡一个人的问题，就已经很困难了。保罗可以在一个书信里面提到六个人的名字。提摩太凭什么刚强壮胆往前走呢？我们真的是也求主保守我们。当我们教会进入末世的时代，世界的猖狂的这个环境， 也是叫我们惊讶。你不断的要问主啊，我们凭什么往前走呢？我们首先来看保罗所形容的危险的日子，这十九种描述呢，在每一个形容词里面呢，你如果用心去看，我们不要把它当作哦，这是保罗所讲的，就是因为当时他们教会有一群抵挡真道的人，所以这是这一群假使徒他们的问题而已。我想保罗在写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其实保罗是一个很有从神智慧的一个人，他知道他在描述一些不好的现象的时候呢，同时也在提醒提摩太不要掉入他们的光景。这十九个危险的症状呢，提摩太都有可能掉下去的。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你在邪恶里面碰到邪恶的事情的时候，你还顶得住，还能够继续敬虔的度日吗？这的确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读这十九个症状的时候呢，我们仔细看每一个症状呢，都值得我们稍微深思。第一个说，第二节说专顾自己，这个专顾自己是非常的以自我为中心，而不是只是一般的自我中心，是极度的自我中心。第二个是贪爱钱财，就讲到物质主义。第三个是自夸，就是自夸就是很希望别人都去注意他。第四个是狂傲，就是他对自己有一个很就是很膨胀的自我观察。再来一个是这个棒赌，就是会主动的用恶毒的语言去攻击别人。再来一个是违背父母，这是心里面有一个很强的抗拒权柄的心。再来是忘恩负义，什么是忘恩负义？就是他们觉得他这个东西他应当得的，如果他拿到的话，他觉得就是很正常，他不需要感谢任何人。再来是个不圣洁，就是他的心，他的整个生命里面没有反映出以基督为主的一个生命跟性情。再来是无亲情，就是对人不容易有这个怜悯的心，不解怨，不容易饶恕别人，好说谗言，就是很故意的把别人的话转过来变成不好的话，伤害对方。再来是不能制约，不能制约就是自己被一个很强烈的爱好吸引住，以至于不能控制自己。再来是凶恶，就是对所有的温柔都没有感受。再来是不爱良善，就是没有办法欣赏，没有办法注意所有良好的事情，良善的事情。再来是卖主爱主，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牺牲掉神，也可以牺牲掉朋友。再来是任意妄为，当他很想要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会冒所有的险，非常的这个任意妄为。再来是自大自高，他的整个心呢就是想着自己所想要的东西。再来是爱厌乐不爱神，他对自己这个世界的要求呢远远超过对属灵的渴慕。最后呢，这是十八个种类，最后他用一个总结，就是虚有敬虔的外表，却无敬虔之实，我们叫山寨版的基督徒。这山寨版的基督徒的意思就是他把宗教当作他得利的道路，但是却没有把基督当作最 至高的无价之宝。这几个很危险的状态呢，我们得仔细去看，我们都有啊，在不同的时候都有。然后从第六节到第九节呢， 这个危险日子刚刚讲的是个人的一个状况，到第六节第九节呢，它变成一个结党一起来抵挡真道。第六节到第七节呢，他讲到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正是这等人。我想保罗在这里没有特别要指对妇女有贬低的意思，如果你仔细去看保罗书信里面，他很多时候是对妇女非常的尊重。在这里只是刚好这个教会的这个光景呢，有一群妇女呢，她是比较软弱的，然后呢，他们就这个假使徒就暗地的引诱结党，这是第六节第七节，但是到第八节的时候呢，他就公开的抵挡，他结党之后就合起来可以公开的抵挡，然后但是呢，第九节就讲到他们的结局，他们的愚昧呢，最后将被曝露。弟兄姐妹，我们在谈这些所有危险的状况的时候，我们打开心，我们去讲，我们不要去讲别人，我们都有不同程度的罪在里面。而现今的教会有很多的这个纷争跟分裂的现象，也是在这个光景里面。我们不禁要问自己几个问题，这十九个自我极度为中心的一个现象呢，是不是代表我们非常惧怕失去人的荣耀，远远胜过失去神的荣耀，以至于造成我们对人的惧怕远远超过敬畏神？有一个牧师就这样讲说，当我们往这个方向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在重新建造所谓自己所认为的神的偶神的形象，把神的形象塑造成为神的偶像。我想再接着呢，我想用一个很实际的例子来谈这个问题。有一个牧师一个很年轻的牧师，大概三十几岁，然后呢，他有一天有一个很年纪大的牧师请他去一个教会，希望他一起来配搭。这个年纪大的主任牧师也快退休了，这是一个3000人的教会。这个年轻的牧者呢，他从来没有在300个人以上的教会讲过道。那他上去之后呢，结果大家给他评语还蛮好的，然后呢，他就慢慢的，那个主任牧师后来身体有些状况，很多人就跑过来跟他讲说，你以后就是要接主任牧师的位置。但是在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这个跟提摩太跟保罗那个状况真的很像哈。那在这个成长过程里面呢，他发现突然有一天主任牧师离开这个教会了，然后剩下的领导阶层呢，他突然发现这个整个领导阶层长职并不接纳他，然后他们不知道怎么办，因为主任牧师走了，然后长职不接纳他，他就跟太太回去祷告，他说不接纳没有关系，我们可不可以我们一起来寻求神，来问长职说，那你容许我们差遣我们出去外面值个堂好不好？结果他们去谈了之后呢，没有想象长职对他们其实抱着一个很否定的态度，然后他们就请他们离开这个教会。他离开教会之后呢，他进入一个很深的一个属灵的旷野，他一共掉了，在几个礼拜内掉了15磅，然后进入一个属灵的一个很深的一个沮丧，他觉得他整个人好像掉到一个谷底，掉到一个黑洞里面，他整个人爬不出来。然后他就经历到刚刚我们所讲的那些是不同的描述，19个描述，他经历到 背叛、伤害、无望、沮丧，还有甚至幻象、苦毒、怀疑、生气，还有焦虑。但甚至于他跟他的太太走到一个地步，连孩子都生不出来。当他跌到这个谷底的时候，他就问神说：主啊，我为什么会经历这样的事情？我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然后他第一个他就想到，我被人拒绝。第二个，他发现他也被自己拒绝。第三个，他更感受到他是被神拒绝的。然后他的生命里面就产生几个回应，因着被拒绝，他产生了很多的恐惧。而这个很多的恐惧呢，更严重的产生更深的一个羞耻感。当我们讲羞耻的时候呢，羞耻的最痛苦的一个状况是，你不是因为你所做的而感觉到被拒绝，而是因为你是谁，你这个人是谁而被拒绝。而这种羞耻呢，让他无地自容。所以再过来，他身上有两个选择，通常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就是他可以起来对抗整个长子，用很强力的方式去对抗。第二个呢，他可以逃避得远远的。但是他在祷告里面，他看到这两条路都不是福音的路线，凶狠的对抗跟逃避都不是福音所要走的路线。他在这个极深的苦痛苦里面，他这样讲说：神在旷野里面的黑暗带领我走向他。他开始走入第三条道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他这样形容，当我们在开车的时候，我们开到十字路口，有很多时候我们要让路。如果你不让路，你继续往前开，就跟过来的车子撞成一团，成为车祸。他面对他生命里面极端的痛苦的时候，他知道一件事情，我需要踩刹车，让生命的主在我身上掌权，我要让路给我的主。这是他在极端痛苦的时候他所感受到的一件事情。在让路之前，他深深感受到一件事，他是一个属灵的孤儿，他觉得十分的无助。弟兄姐妹，我讲这个例子呢，其实就是提摩太很可能碰到的状况。在这样的状况下，什么是福音？他怎么往前走呢？你慢慢的会发现一件事情。刚我们在前面讲危险的日子十九个状态里面有一个重点，就是极度的自我中心。然后当这个年轻的牧者呢，碰到这么大的一个失败跟跌倒的时候呢，神把他放到一个位置，就像我刚刚放那个图片一样，一个破碎的器皿，让他彻底破碎，那个自我中心整个被粉碎掉。当你的自我中心被粉碎掉之后，神的灵就进来开始改变这个人。所以到第十节保罗的时候，保罗就这样吩咐说：虽然这个是危险的日子，但是你已经服从了我的。他用九个忍耐的榜样来形容神怎么样把他带过来的。弟兄姐妹，当保罗在讲这些过程的时候，他不是在讲一个外在的例子，他在讲他神怎么样帮他从失败里面，从沮丧里面整个把他翻转过来，继续带领往前走。 在第十一节他讲说，在所有的逼迫里面呢，在一切苦难中，神都把我救出来。不仅如此，这第十一节讲完之后，第十二节保罗讲得更重，他说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人都要受逼迫。第十三节，只是作恶的人、迷惑的人比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那个意思说，提摩太，你所经历的事情还只是起点而已。保罗在他碰到最大的苦难的时候，字里行间，我们这时候要看到第四章的第十八节，保罗说，我初次申诉，没有人来帮助，尽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这时候他讲了一个重点，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面被救出来，神必救我脱离多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入他的天国。每一次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你怎么走过来？昨天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有一句话深深的打在我的心田里面，就是基督的灵。弟兄姐妹，当你每次碰到困难的时候，通常有一个现象，就是我不断的去注意我的危险有多大，不断注意这个旁边的世界有多坏，这边人有多坏，但是就是没有去注意住在你里面基督的灵。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讲基督的灵的时候，是讲说基督耶稣差遣圣灵到我们生命里面提醒基督的道跟灵，高举基督，是这个部分，其实是指圣灵的部分。每次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保罗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你可能会想到彼得前书这样讲，亲爱的弟兄，有火焰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是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他的名受辱，便是有福。这时候讲到一句很重要的话，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这个常住这两个字呢，如果你去查它原来意思，可能真的很有意思，它是指安息的意思。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碰到危险的时候，你要转向住在你心里面的基督的圣灵，让你安息在圣灵的光景里面。我们再看一下刚刚那个图案，刚刚讲那个105岁跟83岁的杨牧师啊，我这是从那个 YouTube 摘下来的一张。105岁，他是山东人，然后这个杨师母是山地人啊。那个记者访问他，因为他在四十几岁的时候啊，当时也是从中国大陆到了台湾。他是浸信会的牧师，而且他是教师。记者问他说，你为什么去一个全台湾几乎是最穷最贫穷的地方去那边开孤儿院？这个老牧师一讲，他就讲这句话，105岁，他说耶稣说，我饿了就给他吃，渴了就给他喝，凡是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弟兄姐妹，这个老牧师他讲话的时候，如果你去看录影带，他讲话的时候，虽然他像一个破碎的器皿，声音是颤抖的，但是他生命里面，你真的觉得他是基督的灵澎湃在他的生命里面。你在录影带里面可以看到，他已经100多岁了，他还是在他60几年的孤儿院里面去服侍这差不多1000个孤儿。当时现在大概是60-70个孤儿，而这个杨师母呢，她曾经抚养了一个孤儿呢，她是没有手的，然后她流鼻涕的时候呢，她竟然用嘴巴去把她鼻涕吸出来。 我后来才发现呢，原来这个杨牧师四十几岁，他原来自己也是孤儿。神的灵是这样强，他就到了一个最偏远没有人要去的地方。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个，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这是一个完全舍己的生命到神的面前。当他把生命舍下的时候，都没有想到神给他活到105岁。这60年来祝福了1000个孤儿，这1000个孤儿造成整个社会很大的影响力。所以我们不禁要问说，当我们在这个末后的世代，我想保罗书信提醒提摩太的地方是，你不要只是看你环境有多险恶，你要看住在你里面的圣灵有多强烈。那个杨妈妈记者在采访她的时候，她说，你怎么可能一个人带着20-30个孩子，你怎么可能把他们养大呢？她说的确是很辛苦，那通常忙到晚上12点1点之后，小孩子都睡着之后呢，他做一件事情。他说，我知道我跟我先生都没有力气去抚养这20几个小孩子，其实后来都是100多个。我到12点1点小孩子都睡着之后呢，我就是去祷告。我祷告到3点。弟兄姐妹，当我们正视基督的灵，正视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时候，他们所经历的也是我们可以经历的。刚刚那个年轻的牧师，你一定很想知道后来他怎么样了。他后来真的出去开拓教会，在开拓教会的过程之中，神提醒他一件事情，他过去太重视去取悦别人，太重视别人的期望，但是不够重视敬畏基督的灵。所以他的整个他的价值就建立在别人的期望、别人的观感上面，而不是建立在基督对他的爱上面。所以他说他有神提醒他3个点，让他去整个更新过来。当他走入第2个牧会过程的时候，神提醒他 You got nothing to hide， 你没有一件事情需要隐藏，因为基督已经遮盖我的罪了，所以你不需要觉得羞耻。第2个 Nothing to lose， 你没有什么怕失去的，因为你已经死在基督里面，所以你今天背着十字架，基督扛着你的十字架跟你一起走，你没有什么好失去的，因为基督已经是你的至宝。 Nothing to prove， 你不需要再证明你的价值，因为基督耶稣已经把我的野心、我的虚荣心整个都拿走了。我在基督里面，基督已经因信称义而称我为义了。在他身上所有的被拒绝、被就是惧怕人的部分、羞辱的部分，都消失在基督耶稣里面。所以他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器具一样，我们是破碎的，但是却要发出基督宝贵的荣光。所以下一次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记住一件事情，不要专注在人跟世界的可怕，要专注在基督荣耀的灵。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赦免我们对你的亏欠。主啊，我们就像在福音书里面跟耶稣坐在一条船上，那个风浪很大，我们吓个半死，但是基督却沉睡在船上。主啊，我们要安息在你里面， 你借着这个105岁的杨牧师向我们彰显这60年的孤儿院，他说有神从来没饿过。是的，主，我们有你不仅不会饿也不会渴，求主保守我们。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主圣名求，阿们。我们待会还有一个扩堂的报告哈。我们现在我想我们先来起立，我们来做个祝福，请大家起立。是的，主，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主，我们身上若有任何钉痕破碎，都是恩典的记号。求主的灵常住在我们里面，给我们一个顺服的心，来领受你那丰盛无比基督的彰显。愿天父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充充满满在我们心中，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阿门，阿门。